郎正跟干巴老头两个人在树林边大道旁是一场鏖战，打到40多个回合的时候，这干巴老头好像有点体力不支，节节败退。郎正提着这个冰铁穿是步步紧逼，这干巴老头忽然间就坐在这个车辕上，郎正往前一赶步，是横扫一穿，啪的一下把干巴老头手里边拿这个打鼓棒就给扫飞了。这打鼓棒扫飞了之后，就属郎正一翻手，这一穿照着干巴老头连人在车就砸下来。这一穿砸下来之后，耳畔边就听那咔嚓一声。郎正这一穿打完了定睛再一看，把这车辕子他给打折了，这车歪到这儿，牲口在旁边都跑出去了。你说这一穿有多的劲头？还有一样，就他这一穿打下来这一瞬间，唐铁牛、赵玉跟乐宝三个人在旁边都一闭眼睛。为什么？唐铁牛看见那干巴老头在那车辕子那儿跨，心想这一穿下去连人在车全玩完。唐铁牛说完，下意识的他喊了一声完，但是唐铁牛一睁眼，与此同时就跟那郎正的目光往那投放一样，发现车辕子折了，那干巴老头没了。郎正啪一下打进去，看怎么人怎么没了呢？心想这干巴老头长得太干巴了，我这一穿把他打没了，那不可能啊，怎么也不至于能这样啊。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，那干巴老头又打车的那面出来了。怎么出来的？他这冰铁穿往下斜着一砸的功夫，这干巴老头动作非常之快，啪一个倒毛跟头就过去了，躲开他这一穿了。所以他这一穿下来把车辕子打折了，这牲口跑了，干巴老头到了车那边，也不知道这老头他是怎么弄的，他一伸手把这车轱辘卸下来。这车轱辘可不是咱们现在那胶皮轱辘，宋史年间那种铁瓦的木质棱子的轱辘，那轱辘非常有分量，而且那个轱辘安上之后有管销，这管销什么时候拔的，还是把那管销愣给掰断了，都无人知道。这干巴老头的车轱辘唰摘下来，就照着郎正那脑袋一轱辘就砸下来。这个动作非常之快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车轱辘就飞下来。郎正当时一红身，哈，他往起一侧身，这轱辘躲下来，就这一瞬间那轱辘就下来了。摘完那轱辘，老头就顺手把这轱辘摘下来，这轱辘接着立着奔着他这个地方来，呼斜着这轱辘就切下来。郎正猛棚一侧身，一抬腿，略微一吃麦，那轱辘外边挂着个铁瓦，正磕在这脚后跟上，这脚后跟被这车轱辘这么一卡，郎正当时没觉得疼，就觉得热呼啦的一下呀，他一抬腿知道让这车轱辘砸上，再一看这车轱辘砸上他脚后跟，斜着插在地里了。郎正一看太厉害了，我快跑，撒腿如飞，头十几步如飞，过了这十几步他就飞不起来了，怎么脚后跟开始感觉疼了，但是疼他顾命要紧，然后瘸着腿往前跑。这干巴老头一看这郎正跑了，往前面一纵身，把那打狗棒捡起来了，哎呀，唐铁牛啊，你们还在这站着愣着干什么？你还不追他，脚后跟都让我给砸坏了，这还不好撵吗？连他都撵不上，你们的功夫不白练了吗？唐铁牛说，哎，对，我说老爷子您跟我一块追， 我可不跟你们一块追呀、啊！我肚子现在饿得心慌，我得找地儿要点饭去。这老头一转身，斜着他奔树林里走了。唐铁牛跟赵玉一看，这老爷子这是帮忙帮到这儿就算结束了，看咱们三个的吧。赵玉说：“跑不了，咱们三个人追上的也得要他的命。”赵玉手中提着亮银棍，唐铁牛拿着棒槌，乐宝拿着铁笛子，仨人随后就撵。唐铁牛说：“必须得把这老小子撵上，不把他撵上，咱们的公文就到不了手。咱们三个人的身份证明那是，让他拿去之后装他兜里了。要不把这公文要来，以后咱们奔越州去，州城府县地方官员怎么知道咱们是大宋营中的将军呢？”唐铁牛一边撵一边喊：“蓝正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把那公文给我！”咧着个嗓子这一喊，郎正在前面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心想：这仨小子撵来了，那干巴老头哪去了？那老家伙是不是腿脚快跑我前面去了啊？这点郎正也顾不得脚后滚疼了，这一带地方毕竟是郎正比他们地形熟，唐铁牛他们这三个人随后撵，断断续续一直撵到天亮。远远的看前边大道近处有一座城门，唐铁牛心想：这是撵哪来了？就看头前郎正奔着那个城门跑去。唐铁牛说：他落不下他们，追！早晨起来，这城门刚开，就看那郎正顺着这城门洞跑进去。唐铁牛说：“擦进去，咱们也往里走。”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。按说唐三爷善蹦，这一蹦就是几丈远。可是今天应该说，郎正这腿脚也不慢。要是正常情况下，这郎正早把他们仨给甩掉。今天正因为脚后跟负了点伤，所以才没把他们甩掉，让他们一直秒着影子跟下来。当来到城门洞这儿，唐铁牛等三个人一进了城门洞，城门里头大街小巷人来人往，早晨起来很多人都忙着干自己的事儿，川流如梭，车水马龙，来来往往。进了城门再找这郎正找不着了。唐铁牛说：“他奶奶个孙子的，我长得个儿太矮点，我要是个高个呢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膀，一翘脚，他在远处什么地方我就搂着了。你说我比别人都矮半截，我看的都是别人的肚子跟大腿，你说一晃一挡就找不着他。赵玉，你能看着吗？”赵玉说：“我这个也不算太高啊，都是中流个，看不见了。”“看不见了，看不见咱先慢慢逛的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能碰着他。不行啊，待会儿咱上这个衙门里边去，到衙门里边咱自己报个字号，就说大宋营中的唐三将军来了。他要不信的话，让他去派人了解了解，让衙门里边帮咱们找这个郎正。”“哎，这什么地方啊，打听打听。”赵玉提溜着亮银棍，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走道的，赵玉来到这位跟前：“老大爷，我跟您打听一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“哦，小伙子，你不知道这是哪儿啊？你是从哪儿进来的？”“我是从城门那儿进来的。”“从城门那儿进来的，你没看那城门上面有俩字儿吗？”“嘿，我没来得及看。”“哎呀，你这个走道的呀，走的够冲的了。这个地方叫绵阳。”“哦，绵阳。绵阳州。”“对对对对，绵阳州。”“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三哥，这个地方叫绵阳州。”“嗯，绵阳州。绵阳州，咱们从汉阳出来，到这儿走出一半来了。行啊，咱在街上先逛啊，逛着你们注意留神点，一旦要发现了这个郎正，咱就把他抓住。”“是。”他们三个人就在大街上 东走一下，西走一下，到处乱穿，他想发现郎中，可是一直穿到天近四时也没找着这郎中。赵玉说，看来这小子肯定这绵阳城里边有他落脚之处，他是找个地方藏起来了。他脚受了伤了，他还能满街跑吗？等着咱们去发现他吗？看也对，行，咱先找个地方吃点饭，现在还不是晌午头，这个时候吃饭，饭馆里边人不多，吃完了饭咱们上衙门口里边找这个绵阳州的知州去。就这么办了。三个人走在十字大街这儿，一看旁边有一个酒楼，上边写了一个横匾叫醉仙居。哎，叫这儿就行啊，咱上这酒楼吃点喝点，我这肚子里边可真有点饿了。赵玉说，三哥先等会儿，您带着钱没有？钱有钱，嗯，他们还没把我钱掏走，足够咱们仨吃饭的了。好嘞。三个人正想迈步上楼的功夫，忽然间就有打他们对面来了一个人。一瞧对过来的这个人，他这个穿戴、这个打扮，以及他骑的这头驴，使他们三位都为之注目。先说这头驴吧，这头驴是非常出众，是一匹黑驴，但是白嘴巴、白肚皮儿，雪里站着四个银蹄儿，鞍颤鲜明。这个驴脖子上挂着一串铜铃铛，小毛驴这么一走啊，这个铃铛的声音响得非常清脆，汪啷汪啷汪啷汪啷汪啷汪啷汪啷汪啷。驴上坐的这个人看上去年纪约在60来岁，光头不戴帽，挽着一个发卷，头发已经花白了，身上穿着一件长衫，腰里边系着一个破腰带子，足下蹬着一双麻鞋，斜挎着一个鹿皮囊。一瞧这个老头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胡子好，这部胡须一直到这儿，美髯公。光说胡子好还不说，这胡子留的样式与众不同。所有留胡子的人，不管你这胡子长得多好，你都得在这儿把这胡子剪开，把这嘴留出来，留着嘴好吃饭呢。哎，这老头学，这胡子有打上边一慢坡全下来了，全盖着，看不着嘴。唐铁牛一瞧，耶，乐宝也看见了，我说师傅，这老头绝，这胡子怎么留的？怎么不把嘴露出来？他不别扭吗？啊，唐铁牛说，就说的呢，我就合计他吃饭的时候得怎么办呢？啊，他要是喝粥，得把他撩起来绕到脖子上，那太别扭了。就是呢，就和那个老头骑着这驴来到这饭馆前面，咦，他从驴上下来，把这小毛驴牵着，旁边有拴马桩，过来就拴上。拴完之后，这老头拍打了拍打自己身上的尘土，迈步奔这酒楼里边就走。唐铁牛说，走，咱们跟着他进去，看看他坐哪咱就坐哪，我非得瞧瞧他怎么吃这饭。走，一二三个跟着也进了酒楼了。进酒楼之后，顺着楼梯往上走，因为他看见那老头上了楼了。到楼上之后，一瞧那老头啊，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一张桌子，在那桌子旁边他坐下。老头一坐下，唐铁牛拿着个眼睛在屋子里边巡视了一周，一看这屋子里边散放着几张桌子，有的桌子上已经有人在那吃饭，有的桌子空着，靠窗户这桌子还就这老头坐那儿了，旁边闲着三面。唐铁牛冲他们一使眼色，哎，咱这儿。唐铁牛过来冲那老头先一点头，老爷子您好。老头一看唐铁牛，哦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，老爷子，
您吃饭
啊？我吃饭。
老爷子，哎呀，这楼上靠窗户的桌也没有了，我们三个人在您这张桌上搭个边，您看行吗？
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请坐请坐请坐。
哎，谢谢您谢谢您啊，咱们相逢都是有缘的，坐坐坐坐。
他们三位坐这儿，一坐下之后，这跑堂的就过来，一边擦抹桌案，就一边就问：“四位是一起的？”老头先说：“
哎，不是，各自各忙
啊。他们三位是一波，我自个儿是一波。”
哦，您三位要什么？堂的，您说凉的热的，给我颠杯四个菜。给我弄上一坛酒啊，主食有什么上什么，随便。哎哎，老爷子，您呢？
我呀，有咸菜吗？你给我来四碟，不要太大，就这么大就行。
哎，您吃什么？有粥吗？给我来两碗。
哎，
主食您吃什么？
主食
就算了。您喝酒吗？
喝酒，哎，来一小壶酒也行啊。
哎，有花生米给我来一小碟儿，我就酒喝。如果要有咸鸭蛋，给我来半拉。
哎，喊您呢，跑堂的下去。堂姐娘在旁边一听，心想啊，可惜了你这把胡子。留那么好的胡子就吃这个呀啊。唐铁牛冲着老头就说了：“老爷子，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呢？”“
哎，我呀，四海为家，老家是江西的。”“
哦，以何为业呢？”“
这么大岁数了还以何为业呀？你看看我像干什么的？”“
看不出来，看您老爷子这把胡子，您应该是大家族的人物。”“
不，你说错了，我呀是个捡破烂的，破烂的卖，我专门干这个的。”“
哦。”
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跑堂的把菜给他们上来了，把酒给他们也摆上了，老头那咸菜也摆上了，粥也端来了。堂姐，您说老爷子，您这咸菜先搁搁，咱们一块儿吃，您看如何？
老头说：“好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打扰了。”
堂姐牛心想：“您喝酒吧。”堂姐牛想：“喝酒是假的，我得看你这胡子怎么处理。”